之前在 Instagram 上发了一句话，我说你是想要粗粝的、嶙峋的、模糊的、混乱的真实，还是规整的、清晰的、安全的、压抑的、模范幸福。
如果说要对自己真实，是接受自己内在这部分的混乱、不确定和无序，那对他人的真实就是你相当于要接受整个社会的它的随机性吧。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自私自利，我是比利。
大家好，我是思雨。
在本期节目开始之前呢，先和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这期节目加入了单向空间和小宇宙联合发起的声音快门计划活动。我们和30位播客朋友一起用声音的方式记录时代里动人的瞬间。据说单向空间也专门为此打造了一款叫做声音盒子的产品，所以想要推荐给大家。单向空间他们也问了我们一些问题，就是想让我们主播回答嘛，然后我觉得我们在这里也可以分享一下。他的问题是说，在过去3年里面让你印象最深刻的声音是什么。
嗯，我可以先回答。我觉得
因为我还在想
我觉得过去3年里面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声音，就是在我特别焦虑或者情绪难过的时候，金元宝来安慰我的时候发出的那个呼噜声。我最近还和一个朋友聊了一下，就是说我发现金元宝它有个特别神奇的功能，就是它是能区分我是情绪上的难过还是生理上的不舒服的。就比如说如果我是头疼发作，就是即使特别严重，我整个人就已经快死了，他也不会就是跳上床来烦我。但是如果是比如说我因为工作焦虑，我记得我去年还是前年有一次要面试，一直到前天晚上到3点我都睡不着，整个人就焦虑到不行。然后3点钟的时候可能把灯打开了，然后他就跳到我的被子上面，然后就坐在我身上，就一直呼噜了我可能20分钟，我才觉得好一点，然后才睡着了。然后还有一次之前是当时不是想跟男朋友提分手吗，想到这个事儿的时候就情绪就很不好，然后就要哭没哭，那个眼泪还没出来的时候，金元宝就已经跳上床准备开始工作了他就是
想安慰你了，
对对对，把那个爪爪就已经搭在我胳膊上就开始呼噜了，对，然后又把我就是哄的就是没有那么难受了，对。然后我当时跟我那个学生物的朋友聊，他意思是猫是可以闻到你因为心情不好产生的一些化学信号的，然后我就觉得挺厉害的，就是原来金元宝在我们家并不是吃白食的，他也是一个勤勤恳恳的打工人。
好感人哦，想哭了。我还没有想出来近3年有什么声音让我印象深刻的。
难道不是寺庙里的念经声吗？
我怕录下来然后因为宗教因素这期节目被下架。对，我好像还没有，我没有专门想到什么让我印象深刻的声音，我就觉得没有声音安静的就想要安静。就是我以前有的时候开车还会想说就是放点音乐什么的，现在有的时候我就是需要一段安静的没有声音的空间。
我觉得没有声音也是一种声音嘛，就是因为你过去的3年被幼儿园的孩子闹腾的实在是不行了，所以就觉得没有声音的这种安静的片刻是非常宝贵的。
对，是的，
我觉得
谢谢你为我着播。
我觉得这就是你自己的真实嘛，对，不一定非要是有什么声音。我们这一期节目的主题其实就是没有什么主题的一期顿悟。我们从哪里开始聊呢？可以从我们又要过生日了开始聊。
幸好在最后一次过20几岁的生日。我之前不是跟你说我就是那种间歇性的，就是一会儿我会觉得无所谓，这个年龄就是一个数字。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你从小到大你的脑子里会有一个隐隐约约的观念，觉得30岁的人的那种刻板印象，你会觉得就是中老年女装的那种 中年人的形象，然后想到自己的现在的三十岁好像就是就是还感觉自己好像才刚刚独立吧的那种感觉。
嗯嗯
嗯，就有时候会有一丢丢的觉得想倒吸一口凉气，觉得说我真的配三十岁了吗的那种感觉。嗯，
我觉得我之前好像听过一个说法，说就是焦虑这个事儿是你在24岁的时候会焦虑一次，29岁的时候会焦虑一次，但其实你真的到25和30的时候反而就释然了，然后你在34岁的时候又会焦虑一次，然后35又好了，然后39又会焦虑一次，反正大概是这么一个 pattern。然后我觉得我现在就在应验这个模式，我最近也是29岁生日前夕，然后又开始有一些焦虑，但是我觉得我这种焦虑是完全并不是对于结婚生子的焦虑，我觉得它更接近是一种死亡焦虑，就是觉得我操，我都30了，我这个感觉如果要去开一些新的版图什么的，就也没有多少可以试错的机会了，然后。
嗯，
有一些我想做的事儿，再不试也就没有机会了，所以我就觉得有一种要立马去开始着手做这些事情的一种焦虑。就我觉得一方面肯定在焦虑中你肯定不是一种完全舒适的状态，但是我觉得这个焦虑好像也逼我面对了一些东西，就比如说我现在在这样的焦虑里面去问自己到底想不想结婚生孩子，如果我还是觉得就是这个事情不是我人生的必选项的话，那他可能确实就不是
你的必选项。
对，嗯，但是这个事情可能他对我确实并不是最关键的问题。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讲，真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还是想过一种一手的人生，而不是去过一种二手的生活。嗯，然后
展开讲讲。我那天看到你发的这个状态，我觉得。说的好好。
就是我之前在Instagram 上发了一句话，我说你是想要粗粝的、嶙峋的、模糊的、混乱的真实，还是规整的、清晰的、安全的、压抑的、模范幸福？
我觉得可能每个人都要问一下这个问题吧，都要问一下自己这个问题，至少在人生的某一个时刻你要问一下自己这个问题。
真实的生活它的质地或者表面其实是非常粗糙的，然后非常的很多时候是非常混乱然后又非常模糊的，你没有办法用一个框架去很清晰或者完美的解释所有的事情。那对比我觉得在我的概念里面，二手的生活其实就是一种模板化的幸福人生，或者说样板戏里面宣传的那种生活。就比如说我们小时候看童话就觉得，我作为一个女生，我这辈子就是要找到我的那个真命天子，等他来救我，然后踩着七彩祥云来娶我，或者说可能另外一个故事版本就是说我只要结婚成家了，然后有爱我的丈夫，然后有听话的孩子，就是我们就 happy live after 了。我觉得这些都是人生的模板吧。然后他们看上去非常的安全，非常的清晰，非常的规整。我个人是就是我觉得他所呈现出来的这种安全和规整是你牺牲了很多，是以你去很多的自我否定然后去装聋作哑来削足适履的，就像是你那个灰姑娘的姐姐把自己的脚砍掉一点然后硬要去穿进那个鞋子，就是我觉得如果穿不进去我就光脚走，我也并不想要硬穿进那个鞋子，大概是这样一个意思。过一种一手的生活，我觉得可能还有一种另外的角度去表述，就是我想过一种对自己诚实的生活。就诚实这个词可能更多是在社会互动语境下的一种具有道德意义的词汇，但是我觉得在面对自己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很多人也是没有办法做到诚实的去面对自己的很多感受的。但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它对我来说好像不是一个有选择的事情，就是好像是对自己诚实的生活这件事对我来讲 它不是一个可选的事情，它好像是它是唯一的方法。因为我觉得别的你不诚实的去生活，去向自己撒谎，去贴近某个模板，本质上其实只是在生活天然的这些复杂和混乱里面去人为的又增加了一些云山雾罩的东西。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个南辕北辙、缘木求鱼的事情，所以我不想在这个事情上再浪费我自己的时间了。所以我就觉得我的年龄焦虑让我觉得啊，我必须要做更多的努力，然后去过一种对自己诚实的生活，然后去拥抱一种一手生活的粗粝，哪怕它让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会觉得很不舒适，或者让我觉得伤心也好，痛苦也好。但我相信他也会有很真实的快乐和喜悦。
我觉得就是在我的头脑里面过一手的生活的概念，就是比如说如果假设说人生这个项目是一个房子，是一个建筑的话，那过一手的生活可能你还是遵循基本的建筑原理和那个土木结构的原理，但是呢你不是说去选一个就是已经有的样板去装修你那个房子，去建设你那个图纸，你可能是会融入很多的你对自己的了解，比如说你知道你不需要这个人生，它不是一定要结婚，不是一定要生孩子，那你就把这两个看起来在所有的模板图纸里面都是B选项的东西拿掉，然后去加入一些你觉得是必须要对自己有的东西。然后就是因为过一手的人生，可能很多人现在就是网上都在说就是对自己要真实或者怎么样，但其实对自己真实的代价还挺多的。就是打个比方说你对自己真实，你觉得这个工作不舒服，那你可能就是要承受，就是可能工作两三个月就要想办法辞职，然后要再找新的工作，然后要经历这一系列的痛苦。如果你觉得现在约会的这个人不对劲，然后可能就是要去和他来想办法分手啊，然后做真实的自己的代价还挺多的，就是做真实的自己绝对不是最容易的一条路。
对，我觉得他是需要有一个强大的精神力去支撑的一个事情。
然后刚才你说这个，我就想到说我这样想一下，我觉得我的那个年龄的焦虑好像是一种二手的焦虑，因为我还是觉得就是我自己的真实的感受来说我是不焦虑的。我每天会因为各种的小小的挫折还有一些工作的事情会有情绪上的起伏，但是我大体来说的话就是我的焦虑好像跟年龄没有关系。跟人的就是你说那个死亡焦虑有一点关系，就是跟人的有朽性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但是和三十岁还是三十一岁、三十二岁没有太大的关系。
但其实对于我自己来讲，我觉得年龄焦虑其实好，对我来讲好的影响就是我之前也有一些我在推迟去做的事情。然后我现在就觉得没时间再推了，然后就我得赶紧搞清楚，我得赶紧去做决定。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可能也未必是一件坏事。就比如说我之前一直对于慈善这个事情一直都是觉得大家应该有更多人来关心这个事情，应该有更多人来关心怎么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但是我一直没有搞清楚的一个事情是说，我究竟是被具体的人的苦难打动而产生了我想要帮助这个人的愿望，还是说我从小到大一路接受到的教育熏陶下，他让我觉得我应该成为这样一个人，或者说我喜欢的到底是我对面这个具体的人，还是我喜欢这个人的概念。我觉得这个是我需要搞清楚的一个事情，因为我觉得它可能是我之后究竟要怎么去选我人生道路的一个分水岭。所以我比如说上周五的时候我就去参加了一个志愿活动，就是在我们公司附近的一个收容所去做义工。然后我在那儿待了可能有快三个小时，但其实主要就是帮他们中午的时候去那个打饭，就是相当于是体验了一下那个食堂打饭大妈的活儿。其实近距离的去接触这些人是远比你在脑海里想象说我在做一件好事，我在帮助一个很可怜的人，然后这个人因为他的可怜而具有某种道德上的优越性，就是你真实的去面对这些人的时候其实情况要复杂很多。就比如说按理说一个人是一勺饭，然后但是带我们的志愿者就是说有的人会要很多，那你就给， 我们不想，就是我们让你们这些志愿者来体验生活，不想让你跟这些居民起矛盾嘛。但是其实言外之意就是，其实还是会有很多些微的地方让你感觉不那么舒适，就是说，哎，我来做好事，我来，你们吃着这些大家捐来善款的东西，你们不是应该心怀感激吗？但可能具体的人他来打这个饭的时候，他想的是，我怎么去多拿一罐可乐，多拿一个饼干这样子的事情。而且很可能他并不是因为他真的很饥饿，他真的很需要，因为现在这个收容所他其实已经不往外赶人了，而且这个收容所条件非常好，说白了就有点像酒店一样的一个条件，所以他们并不是说出于一种生存的紧迫性来去做这些选择。当然我也只是去了一次嘛，所以我对他们每个人也没有什么很深的了解，但是我的意思是，就是当你去一手的经验这些事情，而不是躲在一种新闻媒体的叙事之后，去想象你这些感动，沉浸在你因为这个叙事而产生的这种情绪里面的时候，其实你的情绪是很复杂的，就是你没有办法把它简单的归结为哦，我很同情，或者说我就是你没有办法用一个词去概括它。你会看到这些你觉得做善事这个事情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但它在实际运行中会产生非常非常多的细节，这些细节可能是很磨损人的，然后很多时候可能也真是就是因为这些事情在具体的落实当中的这些磨损，才导致了一些事情没有被做好，而并不是因为大家没有一个好的愿望。然后实际的被帮助的这些人，他们也并不是一个模板化的对象，他们也是有很复杂的人性的，然后人性也并不总是像天使一样的。对，就这些都是我觉得我需要去面对去经历的事情。我最近还琢磨出来一个对大家更有参考意义的如何去过一种诚实生活的守则，有两点。第一点就是不做大于自己感受的表达。我注意到至少我在社交网络上发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比如说我在恋爱的时候，可能双方都会有一种觉得哦，对方是不是期待我在说点什么好听的话，或者说促进感情的话，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就是不知不觉的说一些比我们自己实际感受到的更大的东西。就可能我的感受实际上是哦，我在此时此刻想见到这个人，或者说我在此时此刻是高兴的，但是我觉得我并没有就真的感受到说哦，我是可以为了这个人放弃一切，或者是他就是我的真爱，我就是愿意为他放弃我的生命。那我就觉得在这种时候我是没有必要去说一些就是超出我真实感受的话的。就比如说我们今天度过了一个开心的一天，那我就说我今天很开心就好了。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很久没见面，我会觉得有点想他，但其实有的时候不会想。那我不会想，我不想他的时候，我就不会发一条信息说我想你了，因为我觉得我就是没有想。
你说的这个我特别同意，因为是我觉得其实从小到大所谓的就是能够跟家长长辈处得好，其实我知道对方想要听我说什么，然后在这样的时候如果我选择去迎合的话，当然就是能够得到大家看起来大家都开心，但其实我并不是说真实的话的情况。最简单的例子来说，就是我现在的班上有我同事的孩子嘛，然后我知道我同事当时他会说一些话，然后做一些铺垫，其实他是想让我夸说他孩子真聪明啊，或者真怎么样。但是有的时候根据我自己的一手的经验和感受来说，那个孩子并不是很聪明，或者并不是很考虑别人的感受，真的很照顾人的那种孩子，但他却把自己的孩子烘托得像个小天使一样。那我现在我就会选择说沉默或者转移话题，我就不会违背我本心的去说他真的是一个特别会照顾人、特别聪明的孩子或者这种，我觉得可以不说也不会怎么样。以前的我会觉得，如果在此情此景下，我如果不说这句话，那这个场景就不是一个完美的场景。我要为了这个场景和电视剧里演的一样，我必须要说那么一句话。
对对对，你刚刚举的这个例子，我觉得特别贴切，就是因为我小时候其实就是 是完全不会说场面话那种孩子，所以就是我爷爷奶奶就特别不喜欢我，因为我姐相比之下是一个特别会来事儿、嘴特别甜的一个女孩，然后就是把我爷爷奶奶哄得特别特别高兴，所以他们的偏爱也很明显。我觉得我小的时候，或者说我觉得我在22岁以前吧，就其实还挺为这个事情，也不能说自卑，但是我觉得它会让我觉得很惊恐，因为就是在有些时候我是觉得我没有办法 live up to their expectation， 但是后来我就想说我也不是很 care 他们的 expectation 有没有被 meet。
嗯，对，他们应该自我学会管理自己的期望，再检查一下这个期望是否合理。
对对对
对，
我在大学的时候发朋友圈是有点就是有点走吐槽路线的嘛，然后我记得梦妮当时我室友就有次问我说，为啥别人的朋友圈都是往自己脸上贴金，然后就是发今天又什么获奖啦，明天又和什么哪个大佬吃饭啦，然后后天又是什么结婚啦，恭喜恭喜，怎么你就每天说又自己又犯蠢又摔倒了什么，就是你是一点包袱都没有嘛。所以就是其实我回头看的时候，好像是我很多时候比如说小的时候我觉得选择城市是一种被动的选择，因为我确实是没有这些会来事的技能的。然后到了大学的时候，我发朋友圈风格我觉得可能是一种无意识的抵抗。
嗯，
就是我觉得很多人在朋友圈里面粉饰太平的那种岁月静好的朋友圈，让我看了以后我觉得就是很假，没有生命力。所以可能我的那些朋友圈是一种我无意识的抵抗，但现在这个问题在我面前它变得更清晰了，它变得可以被表达了，那其实归根结底来讲就是要过一种诚实的生活和正直的生活，而这种诚实和正直甚至都不是在社会语境下的说我对他人承担的什么道德义务，而是它是我对我自己的一种道德义务。
嗯，哎，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你小的时候你说你自己是没有这种会来事儿的技巧，但是可能你是从小就有诚实的天赋。
我很欣赏你，做我的狗仔吧，做我的什么，做我的小弟吧。我自己体会到的诚实生活守则的第二条是不做小于自己感受的沉默，这是我可能在这近3年里面进步最大的一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我平常是一个回避冲突的人，很多时候比如说在之前的亲密关系里面我是没有办法表达自己的不舒适的，然后这个不舒适积攒到一定程度我就会直接提分手。之前是觉得我没有办法去给出别人这个负面的反馈的，我记得我之前在某一期的播客里面也说到过但是自从我提到那个事情后，我会觉得我在这2年里面有一个明显的进步，是我慢慢的可以开始给别人去表述我自己的不舒适，或者是给别人一些我之前觉得是负面反馈的反馈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是我在现在的这段亲密关系里面有一个练习的对象，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我在工作上的 tech lead 和我的 manager 也都是我很好的学习对象，他们都是非常善于给别人提反馈，然后又不让对方难堪或者是下不来台的人。所以就是我之前觉得说真实有的时候是和做一个 nice 的人是对立的，然后我会困在这种牛角尖里面，我会觉得这两个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比如说我上周其实是约了一个会，然后我去和我之前合作的一个同事聊我们之前合作一个项目的时候因为这个合作已经结束了嘛，我说我们来约一个会来聊一下对彼此的 feedback。 其实只要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说我希望我们之后的合作，或者是我希望你之后的事业能因为我们之前的合作哪怕出现一些摩擦或者一些事故也好，我希望你之后能因为这些而变得更好，就只要是以这个初衷，然后你去注意你的措辞， 就是你之前感受到的这些挫折或者不愉快也好，都是可以聊的，都是可以去就事论事的讨论的。嗯，没有我之前在脑海里面想象中的这么可怕。然后如果就是我选择了一种不诚实的方法，就是说我去跟自己说，因为我没有办法去做这种困难的表述，所以我就跟自己说啊，其实这个事情也没啥，或者说就是忍一忍就忘了。那我会觉得这也是一种不诚实，因为你没有去把自己对于现实感受到的这种痛苦所产生出来这种想要改变的冲动去真正的转化成对于你现实的改造，而只是一直的在逃避问题，然后那其实你的痛苦和伤口从来没有被解决，他们只是在阴暗的地方越变越大，你就会产生一种虚幻的习得性无助，就是你会觉得你对这个世界，就是或者说你对你自己受到的伤害也好，或者说你感受到这负面情绪，你是没有任何的改变的能力或者是能动性的，但这其实是一种虚假的困境，所以你也只能通过诚实的去面对自己来走出这样一种困境。
哎，你刚才说这个我就突然意识到，你觉不觉得就是很多人他是觉得好像诚实或者说真实是在体面的对立面上，或者说在友善的对立面上的，就是他其实，但其实这是一个两个层面的东西，就是真实不真实，这是一个就是基础层面的东西，但至于你是以友善的方式还是以一个体面，这个是一个技术的问题，所以很多人就是把技术的和基础的这个混为一谈，然后就因为想要躲避技术上的这些难点，那就直接把立场的这个问题也就是潦草的掩盖过去。就是当你其实是选择了诚实之后，具体要去怎么样的把这个观点传递出去，或者说把你的想法传递出来，这个是一个纯粹的技术吧。
对，我挺同意的，
区分清楚这个还蛮重要的。但是在很多的社会的习俗或者说一些家庭的传统里面，会觉得，对，就会去觉得诚实就会冒犯到他人。我就是最近的顿悟最大的就是我发现我自己特别的擅长发现问题，但是呢我不是特别的擅长解决问题，就是我特别能够在高兴中找不高兴，然后这一点放到工作里面就是更加的放大了。之前的思路是我发现问题然后我就要解决问题，然后后来现在我就发现那个问题，我发现的问题是成几何倍数的增加，但是我能够解决的问题可能一天能够解决一件已经是非常高的效率了，然后我如果说一个星期能解决一件也是正常的。就打个比方来说哈，就是我能解决问题的能力是说我今天告诉小朋友们，我们一起头脑风暴出教室里有几条规则，然后我把这个规则打印下来放在教室里，这是我今天能做的事情。但是呢我能发现的问题就是有三个孩子今天都打了人，然后呢有一个孩子还有咬人的倾向，然后还有一个家长提出了一个很不切实际的要求，就是因为他孩子每天半夜醒来然后就会跑去跟爸妈一起睡觉，然后他就想要我去找一本书来读，然后告诉他的孩子半夜不要去打扰爸妈睡觉，然后这个是很明显不合理的事情，你自己不会在家读书吗？为什么要我来讲这个。就是我能发现的问题就是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多，然后我之前就会觉得我理所应当的要去把这些问题解决掉，然后每当有这种悬而未决没有被解决的问题的时候，我就会特别的焦虑特别烦躁，我就整个回到家之后大脑的后台系统还是在跑这些问题，甚至我有的时候睡觉进入一个浅睡眠状态的时候，就是我还是会觉得自己好像在那个情景里面，还是周围有很多孩子在跑跳打闹的那种，然后就让我整个人非常的虚弱，特别特别累，感觉下班了都还是会很累。然后最近就是突然意识到了说 哦，我好像就是这样的。 我不知道是我这样的一类人，还是说我这个人，或者说世界上大部分人，他能发现的问题都比能解决的问题更多。但总之这就是我的真实，就是我必须要接受说要和一部分的问题共处，要知道它不是当下立即就能得到解决，甚至是说能够在这个池塘里激起一丢丢水花，可能它在我这边已经是轩然大波，但可能在别人那儿就是还是没有任何事情发生。我总结出来说，在工作上的话，我大概可以这样做，就是我发现问题之后，我先去记录这个问题，因为它在你的头脑里和它在你的一个文档里白纸黑字来说，其实是真的是很不一样的。我以前以为是一样的，但其实不一样。然后记录问题之后，你就可以整理问题，比如说你就会发现有一些问题它其实是同一类的问题。整理问题的下一步就是我先大概的去解决，或者说开始着手解决我能解决的部分，然后另外同时呢去寻求协作，就是另外的一些我不能解决的问题，也许别人能够帮上忙。然后呢，就是大部分这些问题都不是说一天或者一个星期就能够结束它整个流程的，所以就是也要学会等待时机，放平心态。然后同时你还要接受，就是有一些问题你自己不能解决，你周围的人也不能解决，也许就根本就没有任何人能够解决，也许时间能解决，也许时间都不能解决。那这就是一个世界的混乱的真实的一部分。那你就不要有那种说我要把所有的问题都，不是说要把这个东西都清除干净你才会觉得好开心，然后我才能够怎么怎么样去做，就不再做这种假设和前提了。
主要是可能也不能清除干净吧，就是就不管你想到一个什么样的解法，它永远可能是90%完美，但是有10%会出错，然后你又去给这10%打补丁，但是这个补丁可能只有50% work，然后你要去就是去无限二分这个事儿，可能就是可能这也是生活的一种常态，就是没有办法像你脑子里想象的那样说，哦，我现在有100个问题，我把这个100个问题解决了以后，世界上就不会有问题了。就是可能永远会有新的问题。
是这样的，我之前就是会有一些，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就是一些特别自我感动的拯救他人的幻想。一开始在这边工作的时候，我会觉得有的时候你给孩子读一本书，那可能就是他今天能够接触到语言还有就是这种故事的一个唯一的机会。也许你教他唱一首歌，这就是之前都没有人教过他，之前老师就让他们在外面就是疯跑玩，所以你能够为他的生命其实能做出一些积极的改变。但是这是我当时的一个比较，就是还是存在那种拯救他人的幻想。后来就是最近逐渐的意识到，你要搞清楚别人需要的是什么。可能对于有一些孩子来说，他家长只需要他就是最近就是能够学会坐下来和大家一起吃个饭，这就是让他吃饭的时候不要到处跑。然后对于有一些孩子来说，就是他可能最近需要学会的就是自己上厕所而已。对于有些家长来说，你告诉他说你的孩子今天打了人，伤害了别人，他可能还会笑，而且不是尴尬的笑，而是笑着跟你分享说他在家里和他弟弟打得更惨，还相互咬。然后你就会觉得整个三观都被颠覆了。我就觉得就是因为当你跟家长说你的孩子伤害别人的时候，那他至少应该有一点点歉意吧，但有些就是没有的，他就觉得孩子嘛打打闹闹很正常的。但是他的孩子被别人打到的时候，他就会过来说为什么幼儿园会不看好那个打人的孩子，就是会有这种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我现在就是慢慢的接受说不要想着说用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理解去
套在别人身上。
对对对，不能去扭曲他人的这个真实。或者举个例子说，我要让所有人都吃上菠萝，因为我学的大学学的是菠萝种植专业，所以我要让菠萝洒满人间。那也许人家有的孩子对菠萝过敏，吃一口可能就要送那个医院去抢救了。
哦，我觉得你这个点很有意思，因为我觉得可能也有你职业的关系，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真实，其实我从的是我自我角度的出发，就是我对自己的真实，然后你讲的更多的我觉得是看见他人的真实。
对， 我就突然觉得，就你刚刚说去帮助别人，然后那种就是人性的复杂性，我特别有同感，因为其实你除了对自己真实尊重自己以外，你要当你要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就是你要尊重别人的那份真实，然后你还要尊重别人可能他有真实并且他还没有接受自己的那部分真实的那种混乱，然后就是可能你眼里看到的那个人的状况和他自己的心理他的状况还是不一样的，所以当你要去帮助的时候，你还要搞清楚他想要你帮助的是什么，然后你能够帮助到他的是什么，然后要进行这种调试，所以就是还蛮复杂的，这个就是一个世界的一部分吧。
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节目，如果你有对关于本期节目的思考，欢迎在小宇宙评论和我们分享，欢迎大家在网络上搜索单向空间的声音盒子，然后到我们的评论区里面和我们交流你是否喜欢这个产品。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节目见。